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圆，我是朱文蒙。
大家好，我是骆驼。
骆驼，我们两个需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书为师，对不对？我们这个传道书传下去了。
是啊是啊是啊。我们上一次到底第四章查完了没有？
我不知道，哎，
好像我查了一下，我把节目重新导出来，全部重新听了一遍，我发现第四章最后面还有几节经文没有讲。
那太好了，那我们就从那几节经文开始讲。你却回去重听了一下，你听了之后感受怎么样？
哎呀，那就不提了吧。
好，忘记背后。
我就想，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到底在想啥呢？所以我就只好再往头，从头再往前面
再
看
一
看。
好好，结果、
结果呢？
一下子、
有一点发现。
请说。
因为我们到第四章的末了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所罗门的几个转念把我们有点给转晕了嘛？
那没错，是啊。
对，然后呢，我就去看所罗门这个思想到底是怎么转的。
嗯，
看到了一点东西哈。
嗯，
这个就是不好意思，就是我们又得要再往头前面倒一倒。
那什么不好意思的，就倒嘛。
我想这个可能这个骆驼可能吃东西是不是要经常这个缓冲一下？
洁净的动物，对。
首先我看到这个，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王是做实验嘛，
对，
然后他第一个实验是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开始的，
差不多，
第二章开始，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一直都是在他在做实验。他一开始呢，他就是第一句话他说，来吧，我以喜乐试试你，中文翻译过来吧，但是呢如果看那个英文呢是 go，
哦，就是来吧跟去吧不一样。
对，是走去。
中国人是做官的，对吧？
哎，中国人是做官的，来吧，你过来。他呢不是，他其实他是一个实践者。
去，
我去实践一下。
邓小平跟毛泽东都不一样，是吧？
所以呢，我就想，哎，这很意思。然后呢，他就去，那他就去试，先第一个是试一下这个喜乐
啊。
然后呢，再往下呢，他就去了这个第。从这个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嗯嗯，
是他开始去，他去试，对，到了第十二节，
嗯，
他有一个我转念，
这
第一个去，然后到第十一节已经得出个结论，说都是虚空，都是普分的。
好，
就是他到了一个地方，哎，看了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些喜乐这些工作，
对，
结果都是虚空，都是普分，
就决定搬到加拿大去，就是这样。
哎，这第一个实验试完了。然后第二个他就开始转念，
嗯，
这个转念呢，这个英文用的这个字呢是 turn myself，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很形象啊。
很形象吗？
很形象，你开车你先 go，
嗯，你先 go 然后看
OK， 然后到一个地方，哎，到这地方，哎，这条路死路了，那我只好 turn。
所以你说这个所罗门是 Google driver。
对， anyway， 反正他往前走，然后到了一条死路，然后他就 turn， 这个 turn 的时候他就 turn 到这个智慧，他就寻找看看，哎，智慧这条路怎么样？
嗯，
那这就是在第二章的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这个走到这个智慧，
嗯，
十六节十七节一看，哎，智慧又是烦恼，都是虚空，
那现在怎么办呢？
然后呢到这边呢他就停在这里了。
嗯，
他就看第十八节，他就看
看出什么来。
第十八节到第三章的十五节，他这边就开始看，他这个看这个天下的这个公义，
嗯，
有没有这个公义。我在想是他走了两条路，他 go 和 turn，
嗯，
两个实验结束都是虚空，都是普分。然后呢他就停下来在这里看，看了一圈发现其实没路可走了，
这要怎么办？他就把节目留给以后的人去做。
那就理论了，这个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
哦，
中文又翻译个右转念，这句英文就是 return。
这第三章还是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一节啊。
哎，那你刚才第二章的第三章不是都跳过去了吗？
第二章跟第三章这个中间呢他就是在看。
哦，
他看，然后看了这个接下来的一些工艺啊什么，就是说有些东西他就不能够再自己去实验了嘛，他只能是到了这地方他在观察，他在看思想，看了一遍发现前面的路也都没有什么路可走。
嗯嗯，
所以他就 return， 他就右转念，就是回去了。
哦，搬回中国去了，就是这意思。
他又搬回他原来的出发点去了。
哦，这个好像有道理。
所以这边我就看到他这个用了几个词 go turn、
嗯、
return。
嗯
嗯，然后 return 回来以后到了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他回到了这个他原来的出发点，开始有一个中文翻译作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
嗯，
这边英文是用一个 conceit、
哦、
conceit 也是一个思考，
我考虑考虑，就我回来考虑了一下，是吧？
我回到这地方再来看一看。
嗯，
再来看一看，看了什么呢？
嗯，
看了第四章的开头，他先看了天下的这些欺压，
嗯，
是一到三节，然后四到六节就看天下这些我们这些劳苦，
嗯，
这些劳碌，这些思想完了，他的思路也就再回到、嗯、再一个里特第四章的第七节。
第七节，好，
中文又翻译作是翻译作右转念，所以这个右转念就是里特，
嗯，
他就又回到了他的原来出发点。然后呢从了这边呢第四章的七节到第十六节，
嗯，
他在这边又是一个看见日光之下，
嗯，
虚空的事，就是七节到第十六节这边讲到的就是又看到这个天下这些虚空。所以呢我就在这边看，其实他就是先出去有一个实践，一个 go，
嗯，
然后先是实践这天下这些喜乐和这些功夫，这是可以实践的。
对，
就好像我们，哎，你先走到你那个厨房先去大吃一通，
嗯，
然后再到你的这个游戏室或者坐到你的这个电视前面去看一些你眼目所喜悦的，
嗯，
然后你再去你的院子里面劳碌一番，
做个盖
干嘛，哎，都没啥意思。然后你说，哎，那我就来学习学习吧，来读点书吧，
嗯嗯嗯，
啊，来寻找点智慧吧，读完发现也没啥意思，
嗯，
然后他就开始思想，开始看，开始想，
不是不错啊，骆驼。
反正我自我感觉，哎，好像帮我这个稍微理了一下的，
有一个这个鸟瞰图了，是吧？有一个立体模型在前面了。好好好，嘿，那就继续讲下去啊，骆驼。
那我们这第四章是不是就可以结束了？
最后我们这个第二个王啊，老年王啊，治理的众人，
哦，
这个我们算是讲完了没有？
没有，就是第四章的第十三节。
哦，因为这段在我看起来就是他就是在讲那个耶罗坡案嘛，跟他自己嘛。
啊，对。
因为那个耶罗坡案就是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这个圣经几乎就是这呼之欲出就是他了。那个人很能干，所罗门派他做工啊，对不对？其实他出身不好，
嗯，
成圣不好啊。
嗯，
是。所罗门称他自己为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哎，这个王聪明就聪明在这个地方了。
嗯，
哎，为什么年老就不肯纳谏？难道年轻他愿意纳谏吗？
我这句话啊，我原来也是这么想，是不是说啊，他就不愿意听别人的意见？
后来你认为他是什么？
后来我再看一看啊，好像还不是这个意思。
哎，那是什么意思？
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状态。
哎呦，快要讲到蒙哥。
就是其实他这个意思呢，他是没有人向他进谏。
哦，
他已经老他愚拙的一个王，他已经到一个状态没人向他进谏了。
哼， 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亮光。
这个他不肯纳谏还更为可怕。
对对对啊、哦！哎，这个是不是讲到川普啊？
啊啊，川普虽然老一点，但是不能随便说他是一个愚昧王吧？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简单。嗯，我不觉得
不知道是祸是福是吧？
那门哥，你讲那个耶罗波安，
就是拿了十个支派去的那个少年人
啊，对对对，耶罗波安。但是我其实在这边想到的时候，我是在想的。一个是这个贫穷的有智慧的少年人，他用两个做对比，这个是年龄上面、一个是年轻的，一个是老的。贫穷那表示他什么都没有，那这个是王，那表示有很多东西。然后另外那就是说，他从年龄上面讲他年轻，那其实也意味着说他没有经验，他可能没有太多的阅历。然后贫穷呢，就是物质上他也没有什么东西，他也但是唯一第三个就是一个是有智慧，一个是愚昧。
嗯，
只有第三个他超过了那个王，这个少年超过这个王，就是一个是有智慧，一个是愚昧。所以他其实这边对比就是说，你年龄年长的不要以为自己有什么资历有什么经验，
是
你然后呢你拥有很多的财物或者你有很大的权力，也不要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是
最重要的是要有那个智慧，
最重要的是要有那个智慧。哦哦，你是这么看的，所以那个少年人有了智慧，是吧？年老的呢，他的智慧就不见了。
不是那意思，他其实意思是说，你即便什么都不如他，但是你有那个智慧，你就胜过他。
这不错，骆驼。哎，那然后那这个可不可以就是看在蒙哥的这个啊？多年交情的份上，给蒙哥讲一讲，一个人他怎么可以到了年老还有人愿意给他出谏言，
给他进谏？
哎，对对对，怎么防止像蒙哥这样的老头儿？
这我不知道，我只是在读到这里，我想到的是大卫。
你想到是大卫啊？哦、
大卫呢，其实他自己呢，就是这个少年人也成了那个愚昧王。
哎，
他。年轻的时候他是这个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的，
对对，
他是一个牧羊人嘛，但是他就有那个神的智慧在他里面，但他到老的时候，他其实到中年就开始已经开始愚昧，到老的时候，到当他中年的时候，当他犯罪的时候，还有人向他进谏，还有先知拿单向他进谏，
对，
但他再到老的时候，似乎他最后他的儿子叫什么？
叫做这个黑头发的那个是吧？
哎，谎判的这个。
他儿子叫什么？蒙哥是年老的王啊，现在已经不记得。
这个我们必须要补上。
这个不，我们需要诚实做节目。大卫的儿子亚沙龙。
对，亚沙龙。对，那这个亚沙龙要谎判的时候，其实这个亚沙龙中间有相当好多年的时间在其中酝酿。但是似乎没有看到有人来跟大卫王进谏。
嗯，这亚沙龙也是站在城门口，他去去。
对呀、啊，对呀、啊，他不是一夜之间他突然间就反叛的，也不是一夜之间大家就跟着他走了。
嗯。
但是为什么在这中间我们没有看到有任何人来提醒大卫？
这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耶和华说从你家里面要兴起刀兵来嘛，对吧？
啊，对，但是当然，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没有人向他进谏。
对对对对，也是没有人向他进谏。嗯
嗯，
那照你这么讲的话，还有一个王也是没有人向他进谏的，就是扫罗啊。
啊，对啊对啊，所以大卫他年轻的时候他是那个少年人，当时他就胜过那个扫罗王。然后当他老的时候，他自己又变成了那个愚昧王。
哦、
所以也就是这个后面第十六节讲的，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
哎，我们喜悦大卫，我们还是挺喜悦的。
但是
所罗门后来也变成一个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了。
对 啊，所以就是他原来自己是那个少年人，但他变成愚昧王之后，最后他就陷在那个悬狂里面。
哼，这已经三代了，对不对？
嗯，
扫罗、大卫、所罗门。哦，那现在当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中间，就是我们服侍的时候，怎么样？首先，第一个要防止老年痴呆的，就是蒙哥了。你觉得这一个服侍的人要怎么样啊？ 不掉进这个漩涡里面。
啊，这个是该蒙哥讲。
那蒙哥就是不肯老年老不肯纳谏，你叫我怎么讲呢？你当然是需要你这种加拿大出来的少年人。
最重要是不肯纳谏，最重要的是，其实呢，当他不肯纳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没有人再向他进。
那当然了，肯定的。
因为人家一直是跟你讲，刚开始跟你讲，然后你不听，跟你讲不听，最后人家就不讲了嘛。
哼，说的是对。那个，我们就回头看看历史好了。扫罗是怎么样把自己掉到这个坑里面去的？扫罗是怎么开始的？
扫罗其实原来刚开始出生也很贫寒。
哎，他也很贫寒呢。可是他后来他就成了这种年老不肯纳谏的愚昧王啊，对不对？他有哪一些的致命伤在他的这个治国的时候啊？或者他，我今天的话讲来，服侍教会的时候，他有哪一些的致命伤，造成后来这个情况？
哪一些致命伤啊？那蒙哥讲一讲呗，给我们这个复习一下呗。
蒙哥往自己身上看看就行了，因为开头的时候，开头的事情大家都很知道，就是说，撒母耳跟他讲的叛语嘛，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山羊的脂油。这个人就是不听话。从一开头撒母耳告他就是不听话。你说他事情做起来没有做起来，你说他仗打了没有打了，就他所有东西他都掺他自己的意见在里面，他一点都没有乖乖的去，不管是听撒母耳的话也好，或者把国中的律法书啊，这个撒母耳教给他的好好去读一读也好，他还是回来搞他那一套，他就放牛去了，对不对？
对，
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人不干净，因为他嫉妒大卫。
对，
对不对？当有恶魔来扰乱他的时候，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去好好的去反省到底自己怎么回事。他好像做了王就忘记他的出身，他做了王就忘记主的恩典一样的。
是
他从一个本来非常害羞的人到最后变成一个这样好大喜功、自己有超强把握的人。对吧？那你说他是不是打仗很有勇力？是有啊，圣经特别明明的这样记载。
有，
他无论往哪里去啊，他都大胜仇敌，很厉害的。再加上他有这个儿子约拿单，因此我想他大概开始觉得自己的确是跟众人不一样。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啊？他觉得自己是这个全世界蒙召出来啊，跟你们是两类的人。
对，你是所谓的这个平信徒。
哎，我们是神职人员，我们是神特别的恩典，特别的高。
还有一个更好的名词叫做平信徒的这个 leader， 平信徒领袖。
反正现在我们很流行让你跟别人分别出来。好像你是有恩赐的。我们老美这个老白特别喜欢做这个领袖培训，对不对？
对，是。
那谁是领袖来培育更多的领袖呢？就是他。自我感觉不错，他才会这样做。他觉得神的家里面一定需要领袖啊，需要治理的，需要带头的。这个到后来在扫罗的身上是蛮明显的啊。
对，
那
对其实扫罗这个本身，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要寻求向撒母耳说，向神说要立一个王，其实就是人们的心里面他就开始想要把自己分开，要有一个区别，要有一个某个人，要有一个 super power。
你愿意推我就愿意救嘛，
对、啊、
所以这样就成了一个。那你说既然这样子的话，老百姓要怎么向他纳谏呢？因为他本来就是你们选出来比众民高一个头的人嘛。
对呀、
就像我们现在要选一个有博士学位的啊，受过多少神学教育的啊，讲台上讲起话来多么风光啊，办起事来这么利索啊，这些一个行政人才那就行了。所以扫罗这些事情加在一起呢，哎呦，这人晚景就哈哈让人家担忧了。再加上神离开他去拣选大卫之后，在扫罗的心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嫉妒起来，对不对？
他一定要置这个大卫于死地啊。
对，当他看见神兴起大卫的时候，他就没有看见神为什么兴起他。神兴起大卫其实就是要提醒你，你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啦。他不但追杀大卫呢，然后往后我们就看见扫罗所做的一个安排，那更是致命。其实各支派的人都去投奔大卫去了，甚至包括便雅悯支派的人也去投奔了大卫不少。但是你看这个扫罗到了后来在这个垂丝柳树下发表的这个言论呢、 啊，他就说便雅悯人呐、啊谁能立你们做千夫长百夫长，就看出来他手下的人都是用的谁啊，都是用他自己的亲信。
嗯，
这个是很要命的，你这样当然没有人会给你纳谏，你不但你自己是这样子，
就没有人进谏了。
对，你周围全部是捧你的人。
我们这边现在这样，哎，你美国也是这样，
美国也是这样，
现在都是自己的，不但是亲信，而且就是裙带关系。
对呀、
啊，是裙带关系。
我们这边就是最大的这个教会，他跟他太太两个都做叫做牧师，他不知道是他太太的哥哥是他哥哥，我不知道是管财政的，都是便雅悯人在里面做你的大官。
嗯，
那你这个你当然到后来成了一个啊，不要说不纳谏，而且你我觉得你讲的特好，
没有人进谏，
没有人给你进谏的
人。嗯，
哎，这事儿是挺麻烦的。哎，你别说，蒙哥还真的遇见这样的事儿了。
哦，
我最早出来服侍主的时候呢，就我们两个啊，我跟我太太，
嗯，
我们就去南边一个海岛的 Galveston 那个地方就开始做工嘛。我们一直都是在试着自己去传福音的什么什么的，然后也不太有人理我们。
嗯，那边有中国人吗？
哎，我们本来以为那个小岛上没中国人呢，后来到了那边才知道说，哎呦，那个时候刚刚是八几年呐、啊，那个。改革开放一开门出来的很多很多的小屁都是医生，
嗯，
他们出来做访问学者的，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没有人传福音给他们了、啊、那我们就找了当地的一个很好的同工啊，我们就在他家，我们就这么开始啊，一大一档就开始做了。
嗯，
那做了以后呢，哎，这个随着这个潮流世界局势的发展呢，中国门的打开呢，哎，好像还稍微有点成绩，对、嗯，那时候我的小舅子还在念书，他在 UT 念书，他就打电话来了，帮忙啊，我们这边国内出来的学生这个嘴巴太厉害啊，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呢、啊。我们说好啊，那我们就把我们海岛上的模式推广到那边去。
嗯，
那推广到那边去，我这个小舅子和他这个和我这个弟妹啊，心里面大概也挺受鼓舞的，他就很愿意也把自己放在这个合场上去。其实他念了一个非常热门的这个电机的博士
啊，
他当时好好去做的话，现在他恐怕也是这个啊身价很高很高的人，但是他当时他就没有去找工作，他和他的这个小媳妇儿两个呢就非常简单非常淳朴的就没有去找工作，他就直接进入合场。那这时候你看看、嗯、我是他姐夫，他是我小舅、嗯，我们这一下子已经开始有一个家族势力在里面了、
嗯嗯嗯、
其他的同工呢大概都是在我这个小舅子以后，他们老是觉得好像关系上啊或者是年资上啊就是我们家的人比较强一点、
嗯、
其实我们已经很注意这事儿了，因为我这个小舅非常非常的好，他自己是生在美国嘛，所以他这个普通话讲的不是很好，因此他就不出头、嗯、他从来就是跟着我们做一些小事情啊，帮我们打点很多的事情呢、啊，他这个弟妹也是，两个是真是好。
嗯，
等到我们开始在各地有教会的时候，还没有一些比较强壮或者愿意奉献的弟兄姐妹出来，所以他们也就开始在好几个城里面呢，就开始服侍教会，啊，练习服侍教会。当然，他服侍着，他就越来越成熟了。啊，人家现在是可以完全用普通话祷告、普通话讲道、普通话读圣经，好厉害啊，乖乖。除了他有一些这个特有的这个 ABC 国语之外，是非常好的一个年轻人。那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一些其他的同工啊也出来，这些同工主要都是从国内出来的，
对，
他们也服侍，他们也奉献。可是我不晓得在他们的心里面，他们是不是还是觉得说。晓得吧？
嗯，我明白。
便雅悯人在那里，那我后来我知道有的弟兄姐妹他们心里的确是这样想，其实这个想法是完全不对的啊，因为你要知道，你要是跟这个ABC 做过事情就知道，那是跟美国人做事情是一样的。
是，
他有他的想法，他的做法，你最好别碰。
对对对。
所以我跟我的小舅的交通其实远远赶不上我跟其他的成功的交通，这是讲实话，因为我们很少坐在一起谈服侍的事情、
嗯、
他什么事情他有他的想法、
嗯、
他的做法，那你就由着他去了。
对，
我们要是不由着他去了，我们不能在家里争起来了，所以只要他有意见我一定往后退，但是即或如此、
嗯、
你还是没办法。但我唯一能说就是我有一个清洁的良心，因为我不是故意去安排的，
是
真的就是他受了感动他这么出来的。
对啊，
就是一旦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很难，所以恐怕这种事情非但不但要小心的、啊、而且还要特别特别的怎么说啊， 特别的多花点心思在上面，要体恤别人的软弱，因为别人看不懂，
对，
别人总是有想法。哎，骆驼这个牢骚一发，怎么时间过得特别快？咱们节目时间又到了啊，就下回再聊了。
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阿爹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